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5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摆正基点，坏事变好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5日。我今天想与同修们分享的是，在如何面对中共邪党的敲门行动中的一点心路历程、个人体会和锤炼过程，写出来抛砖引玉，以求共同提高。第一部分，按照师父的安排做，就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2017年6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正在离村相当远的玉米地里除草，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来，我是派出所的某某某，现在正在你家里等你，请你尽快回来一下。尽管我与对方从未谋面，但我知道他是派出所所长。我有意识地跟他在电话里周旋拖延，用理智来加长缓冲余地，大脑闪电般的思索着，我意识到这是邪党的敲门行动来了。这是旧势力假借所谓的大检验，对大法弟子发起的骚扰迫害，是对师父正法的严重干扰，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它。我现在完全可以推说自己不在本地，拒绝会面，抵制骚扰，否定迫害。然而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救人，是我由来已久的愿望。苦于没有合适机缘，今天他们送上门来，岂不是天赐良机？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但他们毕竟出现了。师父针对旧势力的办法就是将计就计。随之，师父的相关法理也涌上我的心头。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修炼过程中，因为你要提升，肯定对你来讲，对修炼人来讲是有考验的，做不好会不断的有麻烦出现，做得好也会不断的有修炼中的考验出现，你们一概把它视为干扰，想为解决这个麻烦而解决这个麻烦，你就解决不了，因为那是为你提高而出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还说，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我只是从修炼这个角度上讲，真的心里不装着害怕，坦坦荡荡做着该做的事情，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没有害怕。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来了我给你讲真相，真有这样的大法弟子，结果警察都非常佩服，临走还告诉你注意安全啊，真的了不起。师父的这些法理不就是针对我当前面对的问题的很明确的开示吗？方向明确了，于是我就告诉对方，你等着，我现在就回去。回家路上，我想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控敲门警察的共产邪灵及一切邪恶因素，可是一开始思想怎么也静不下来，有一股力量潮水般的向我袭来。我是本地小范围唯一的720前的老弟子，家里又是真相资料点，又承担着本地区的协调重任。2015年实名溯江后，邪恶已把我当成重点。这次行动直奔我来，是不是冲着这些因素来的？会不会抄家、绑架？他打电话你就回去，是不是配合和服从邪恶的指使、命令？是不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道路？我现在骑着摩托车，还有机会和条件避开这个锋芒。注意安全， 避免和抵制迫害也是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种体现啊，也是为大法负责，为众生负责啊。这些念头冲击动摇着我的意志，我下意识地放慢车速，深刻向内找这些物质的来源之处和真正目的，发现只不过就是旧势力想借助我心底隐藏的怕的物质和思的属性，以此来达到阻挠、干扰、破坏我走师父所安排的讲清真相、救度一切有缘人之路的邪恶企图和目的。可恶的是，他还打着法理的旗号，何等狡猾、险恶呀！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也打入脑海，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在红音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在心底坚定地正告他们，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家中珍藏的大法书籍是天书，是我们大法弟子攀登升华的天梯，它包含着开天辟地、造化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本法理。我家中的大法资料以及相关的所有设施设备，那是大法的珍贵资源，是赖以救度众生的宝贝法器，哪一样哪一件也不是你旧势力妄图加以迫害毁坏的所谓理由和证据。谁胆敢动一动，那就是极大的犯罪，你就是在自取毁灭。我堂堂正正的回家去给找上门来的众生讲清真相，是大善之举，这是在将计就计，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此正念一出，邪恶因素立刻消失遁形。到家时，我的心已趋平稳，杂念无存，暗暗求师尊加持来面对这场正邪较量。我已经没有了被骚扰、歧视、迫害的思维概念，一心想的是慈悲救度。我与这些警察的关系就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第二部分，相亲说他们警察是专门找你来听课来了。一条乡间公路直穿村子而过，我家就在公路的边上，周围是各类门市部，门前空旷处是全村人喜欢聚集的场所。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我经营的生意是短期季节性的，门市部大部分时间就是客厅。派出所所长带着两个陌生的便衣闯入我的客厅，外面的人都明白是冲着我的信仰来的，大家各自怀着不同的眼光在观察、猜测，期待着这场戏的进展和结果。我未修炼的妻子理智地把两个陌生的不速之客限制性地让在客厅就坐，派出所所长在外面跟熟人们闲聊着什么。我一下车，所长就握住我的手说，上面来了两个人想要见见你，我只好引过来。一边进屋，我一边说，那好啊，你们想见我，我也想见你们，今儿咱是既来之则安之，要谈咱可就要畅所欲言啊。所长说，那是那是。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实名肃江后曾经实施绑架拘留过我的市国宝大队队长。我握着他的手说，小兄弟，怎么又是你？他深表尴尬地苦笑着说，吃着这碗饭，上命难违，身不由己啊。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怜悯之意，也不知是酸酸的还是涩涩的。他们可怜呀，他当时听过我讲的真相，也能接受认同。当时他又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告诉他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和办法，他深表赞同，也一直能保持消极被动态势，只是得过且过，交差应付了事，在他的处境和境界也算难能可贵了。但我还是不失尊严地问道，那这一位兄弟是谁，请报一报身份和尊姓大名。所长代答，是和某队长一块来的某某某。我搬了一个凳子坐在客厅中央，面对着他们，正要开口讲话，发现所长把一个手机一样的物件举在耳朵边上对着我。我就正色道，你这样就不仗义了吧，我把你们当作朋友和客人，未经我本人同意你就给我录像，这可是侵犯人权的违法事啊。所长急忙把那东西放在椅子上，但是我心里也明白他没有关掉录音功能。我想你录音也正好， 你的想法是要拿回去向上级汇报交差，而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在按照我们师父的嘱托和安排完成了讲真相救众生的神圣使命。你的上级、你的领导、你的同事，在我们眼里也都是需要救度的可怜众生，他们的生命本质上也是想听真相、想得救度的。而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用媒体造谣、栽赃诬陷等等卑鄙伎俩抹黑法轮大法，蒙受欺骗最厉害的是他们这个体制系统的人。与此同时，江氏集团为镇压法轮功，以上蒙下骗、威逼利诱等等手段把他们推向参与迫害大法的风口浪尖。而我们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层次的局限下，对他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厌恶、怨恨、鄙视、恐惧、敌视等不正确心理状态，不能够把他们当成普通众生来对待。对他们真正生命的未来来说，他们才是被迫害最深最重的人。我讲真相，你偷偷的录音，表面看也是旧势力的圈套，而我的一念是，正好我讲的真相可以通过你的录音汇报传播给更多的人，传播的范围越大越广才越好呢。也就是你欲瞒天过海汇报交差，我就借势传播，一箭双雕。只不过是我给本次讲真相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和规格而已。我针对他们所迷茫和执着的东西一针见血地说，对法轮大法的迫害造成了千古奇冤，共产党在他的历史上制造过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就连他的国家主席也一夜之间就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而饱受非人折磨致死。当时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所列的罪证后来都成为栽赃陷害，历次政治运动冤死数以千万计的民族精英和有识之士，这是铁的历史事实，不容争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毁坏了多少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迹，冤死、斗死、打死多少文化精英，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民不聊生，人人自危。而其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的最大祸害，是用马列主义的邪恶理论几乎彻底摧毁了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导致人类的道德沦丧。这是造成现在天灾人祸不断、怪异疾病频发、贪污腐败泛滥、黄赌黑毒蔓延的真正根源。继续这样下去，人类实在危险。我们师父为了拯救人类，先从拯救人类的道德入手。我们法轮大法的最根本法理内涵就是真善忍这三个字。说到这里，我回头指了指正面墙壁上高悬的镜框中镶嵌的真善忍好四个大字，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真善忍那就是好啊。我接着讲法轮大法红传，我不想给他们阻碍我讲真相的插话机会，就一直不停顿地讲。我以自己如何在中共基层体制中随波逐流，沉迷赌博以致倾家荡产，整个家庭面临崩溃的情形下有缘得大法，在大法修炼中如何改邪归正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大法能够提高人的精神素质，能使人脱胎换骨、浪子回头，告诉他们大法不仅能改变人的精神状况，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在祛病健身方面更是有神奇的效果。有一个声音打断我的讲述，无论你说法轮功怎么好，国家既然定了是某教，那就是取缔对象。我说小兄弟，你受骗了，咱先不评说一个无神论的政党政权有没有资格和权利去认定和评判有神论信仰孰正孰邪的荒诞不经，就你现在查遍所有的正规的相关条文，也没有哪一条明确规定法轮功是邪教。我针对他的疑问系统地讲了这方面的真相，我告诉他们，我真心为你们担忧，你们纵然一下子不能完全相信天理昭彰、善恶报应的真实不虚，你们也应该看清现在的形势变化。 是走依法依宪的道路，还是继续盲目的跟着江泽民的迫害政策瞎跑？有一个人说，练法轮功为了强身健体、修身养性，这是无可非议的，就是不该到处骂共产党，还叫人们退党，参与了政治。你要颠覆他的政权，他就要打压你。我笑了笑说，此言差矣。其一，我们法轮功是一个修炼团体，我们是身在红尘、念在方外的修炼者。翻遍所有法轮大法的著作，也找不到一处有关政治诉求和政治纲领的论述。再者，共产党理论不是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走遍世界各地，有谁见过法轮功搞过武装力量，有过武器装备？就是共产党江泽民十多年来对法轮功弟子实施群体灭绝的迫害，也没有一例以肢体抗暴的过激行为发生，这是颠覆政权吗？其二，我记不清我们师父的原话和出处，大意是在不公正的对待下，让人说话，这是做人的最起码权利吧。就比如一个善良人遭受到栽赃诬陷、暴力侵害时，喊冤呼救也犯法吗？我们讲述的是无端遭受迫害的事实真相，这也能叫骂人吗？其三，共产党本身就是个政治组织，我们劝人退党是劝其退出政治，而不是参与政治。其四，我们是修炼人，我们是针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运行规律来研究的。宇宙中的任何生命都在善恶有报、善恶必报这个宇宙规律与法则中制约着。我们讲共产党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罪恶，为了维护他们小集团的权利和利益，在和平时期迫害死无辜的中国人高达8000万之多，这都是有历史记载和事实根据的。特别是无端迫害死数以万计的佛法修炼者，已经达到伤天害理、恶贯满盈的地步。天要灭中共，这是佛法天理的威严展现，是宇宙法则的客观规律，是天象变化的必然。三退保平安，是创世主对众生的慈悲体现，是给被中共邪党谎言毒害了的中华儿女的得救机缘。但是我们的同胞们在无神论一言堂的洗脑灌输下，不愿意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们才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老天爷为什么要灭中共。就好比有人看到了一个摇摇欲坠的高楼里有很多沉醉迷梦的人，大声呼喊他们赶快醒来逃离危楼，这本身是大善行为，可是梦中人不相信，我们就告诉他们，这楼本身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豆腐渣工程，现在根基已经分化瓦解，楼身已经严重倾斜，如不赶紧逃离就会楼倒人亡，信不信由你，如何选择由你，这是搞政治吗？这样的行大善者也该被迫害吗？这时他们站起来要走了，说好了好了，你觉得好就在家里好好练吧，别出去乱跑乱说。我明白他们受录音机的影响，说话特别谨慎，我一再热情挽留，让他们吃顿家乡特色饭，边吃边聊。他们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送走他们，我所关心的是在我门外看热闹的乡亲们会有什么波动和误会，我需要借机会进一步讲一讲。可他们说，你和他们讲的那些我们也听到了，他们是专门找你来听课来了。在我讲的时候，家门大开着，窗户也开着，他们是围过来听到了。我这次讲真相时心态特别平稳，理智清醒，思维敏捷，口才超常发挥，深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加持着我，给我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生慧增力，由衷地感恩师父。第三部分，观念转，关系变，环境宽。有了这第一次，我就趁热打铁，寻机会专门去派出所找所长继续给他讲真相，并且送给他真相 U 盘，劝他三退，他说再想想看。因为我在大法中悟道，现在能来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警察也一样，我们应该转变观念， 改善和他们的关系，把他们当朋友看，当亲人看，用慈悲善念来救度他们。所长说，我们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是对立关系，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信仰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那谁也管不了。其实我在局里一直在为你们说好话。他们找我以后将近一个半月的时候，我们都以为那股邪风早刮过去了。一日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大意说今天所里就他一个人，想跟我谈点事。我一去他就迎出来说，快进，我已经把茶给你沏好了，像接待老朋友一样。坐下后他跟我说，你们这事儿我一直拖着，现在上面催得很紧，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带人下去，一下去就不能是一个人，那样会给村子里的人们造成误会和胡猜乱想，给你们家庭也造成不必要的惊慌。我想你可以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们那几个人，让他们跟我约个时间来派出所会个面。我这件事不想告诉所里其他人，就我一个人凑合把事儿办了就行了。我说恐怕人家不能配合。他说反正我的职权范围是抵制不住的，配合不配合是你们的事，我总得见到人才行，你们不来那我也得下去，不过这样做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见面给他从法律角度和刑事发展角度讲了相关真相，后来他没有亲自来，打发了两个小警察下来到各同修家走了一圈，连屋子也没进。同修们在门外给他们说了大法如何好，他们所想要的信息大家都不予配合，也就草草收场了。我想这也是他们在明白真相后自己所在境界中摆放自己的位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重视发正念的体会》，作者济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9日。最近看了同修写的重视发正念的体会，自己也有同感，下面把自己发正念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指正。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发正念，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不正的谁也跑不了，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表现不同。大约是在2001年去北京回来后，有几位同修被抓，后来被转化邪物了，拼命地去转化其他同修，协调人要我们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当天晚上12点发正念时，刚坐下盘上腿，感到一股冷风向我吹来，越来越凉，冻得浑身打哆嗦，上下牙直磕碰，像是在冰窖里一样，直到坚持不住了，才想起来喊师父，连喊了三声“师父救我”，才慢慢地缓过来。第二天晚上12点发正念时，和第一天晚上一样，第三天晚上发正念时还是那样，因为我是闭着修的，很少看见另外空间的东西，但是那天晚上却看到了，眼前是一片骷髅头一样的丑八怪，很吓人的，看见他们都张着大嘴向我吹气，很凉很凉的。我没喊师父，因为我不害怕了，心里想，师父就在我身边，你们吹我，那我也吹你们，我就用力地吹。不一会儿，就看到他们往后退，直到退得一个也没有了，这时也感觉不到冷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我。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出现那种情况。另一件事是在2012年中秋节那天中午，我在家里正炒菜，同修打来电话说，你赶快到某某同修家来。我说一会儿去，不到十分钟又来电话说，你快点过来。外面下着雨，我骑上电瓶车，几分钟就到了同修家。一看120救护车在门口停着，进屋一看，有四五个人站在床前，其中还有一个大夫，担架放在地上，准备送医院的架势。病业同修在床上大声叫喊，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我说，你别咋呼，老老实实的躺着别动，不去医院。同修很听话，不动了。我就和家人说，没有事，很快就会好的。他儿子问，120怎么办？我说，给人钱，让他走吧。那个大夫说，不去医院可不行。我说，他不会有事的。120只好走了。我就和先去的那个同修说，咱俩给他发正念，一边一个对着他发。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同修就想吐，他女儿拿过脸盆来让他吐，哇哇的吐，一吐吐了半脸盆，倒头就睡了。我们又发了半个多小时，看他睡得很香，我和他家人说，睡醒了就好了，然后我们就走了。下午5点时，他孩子来电话说，他妈妈全好了，就是这么神奇。还有一件事是在3个月前，有个80多岁的同修，早上练功时突然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想动动不了，想喊也喊不出声来。后来他老头听见有点动静，起来发现他躺在地上，叫他外孙来，把他弄到床上，又把他女儿也叫来。因他女儿也练功，他女儿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一看，嘴歪眼斜，流口水，右边连动都动不了。这时他老头和他外孙问我怎么办，是不是打120送医院。我说，你们先问问老太太，她去不去医院。老太太只是摇头，意思是不去医院。他外孙直哭，说得这个病越早治越好，千万别耽误了。我说，你姥姥没有事，我去找几个人来。那天我们四个同修约好上集市去讲真相，早8点前在某处等着。我去后一看，他们都到齐了，说明情况后，很快就到了老年同修家。那天正好我们的协调人也在内，他说，我们先学法，叫他女儿把他妈扶起来坐着，对老太太说，我读一句，你读一句。开始他发不出声音来，嘴歪得很厉害，直流口水。半小时后就读得比较清楚了，我们就开始发正念。半小时后他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一小时后胳膊腿都会动了，脸色也变过来了。到11点多我们走时，他基本正常了，到现在一直很好，也出去讲真相救人了。后来他老头见我就说，没法想象。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都写出来，再说一例吧。在2014年有一个50岁左右的女同修，因病重没钱医治，走入大法中修炼，时间不长病全好了。后来病业又来了，全身浮肿，像面包一样，眼肿得成了一条缝，看不见了，头肿得也很大，不像人样了，5、6天都起不来床了。我们去了5个同修，开始学法时他都不能读法，学了一会儿法，我们就开始发正念，让他丈夫把他扶起坐着。发到40多分钟时，看到他整个身体在变小，像气球放气一样。有个同修高兴地喊出声来，1个半小时后他的脸恢复成了原样，眼也看见了，整个身体的浮肿基本上全消了。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把我们送到院子里，我们一再让他回去，这才回到屋里。发正念是师父让我们做的3件事之一，这么重要的事，威力这么大， 效果这么神奇，但在我们地区却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次我参加一个学法小组，到了发正念时，我有意地看了一下同修发正念时的状态，共七个人，有三个倒掌的，有的把两手直接放在腿上，那形象很不好看。师父给你的功能，你这样能发出来吗？还有一个老年同修身体状况不太好，我说你发不发正念，他说发，我说你把发正念的内容说说我听听，他说了十分钟还没说完，能起作用吗？更为严重的一点，有些小片的协调同修对发正念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前一阶段我是从外地来了几位同修，到各个学法小组和同修家进行所谓的心得交流，对很多同修干扰很大。法学得好的同修一听就知道他们不在法上，甚至是乱法。协调人知道此事时，为了制止这种乱法行为，打印了通知单发到各个片区，让全市同修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恶。有的片的协调人不往下发，也不通知其他同修。有同修知道后问为什么不发正念，协调人说发正念就破坏了师父的安排。此时正逢协党法院对大法弟子进行了两次非法庭审，也是全市大法弟子统一发正念，发下去的通知也不发给同修，说什么发正念就承认了旧势力。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有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不知以上的同修是怎么想的，师父的话你不听，却听外地来的同修讲的邪物的话，你还是大法弟子吗？你自己不发正念，也不让其他同修发正念，这是一般的问题吗？师父和同修都在盼你快快醒悟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在救人的路上，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在修炼的路上已经走过了19年，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言表浩荡施恩，下面就将部分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开创家庭修炼环境。1998年4月，父亲在亲戚家借回一本转法轮，并告诉我这本书可好了，有很多患疑难病的人通过看书病都好了，非常神奇。于是我抱着开天目的心走进了修炼的门。那时我还在上初中，修大法后学习成绩明显提高，手上的猴子也在一个月左右消失了，而且没留下任何疤痕。我从此不再悲观消沉低落，每天阳光开朗活泼乐观，对人生充满信心。父亲那时也走进了修炼，他喝了20多年的酒已戒了，也不骂人了。我母亲看到父亲的转变，见证大法的神奇，也开始看书。这时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是99年协党迫害法轮功后，父亲听信了谎言，放弃了修炼。再加上我曾经去过市里和北京上访，当地派出所的联防队员隔几天就来我家骚扰，父亲可能承受到了极限，帮他们逼迫我放弃修炼。因为他不修了，又开始喝酒，每天歇斯底里地对我破口大骂，恶狠狠地，没有任何底线地骂我，扇我的耳光，拿菜刀镰刀恐吓我，每天看着我不让我和任何同修接触，我每走一步都跟着我，就差点没拿绳子把我绑上了。 那时我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的，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会趁我睡觉时弄死我。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出自转法轮。想起师父的法，我紧绷的心就平静了下来。母亲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曾经亲眼见过红卫兵把一个人的脑袋活活地打下来，把那个人打死了。深知中共的邪恶，他害怕派出所的人把我带走给我判刑，把我的书都藏起来，帮父亲管着我。后来我把自己藏起来的转法轮请出来，偷着躲到麦秆地里看，看到了法，我就逐渐升起了正念，我决定开创出家庭修炼环境。有一天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走进屋，我来不及把宝书藏起来，他看到我正在看书，就眼露凶光，恶狠狠地盯着书。当时我就想，师父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值万动，出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这是宇宙大法，不能动，谁动谁是罪，拼了命我也要保护好书。我做好了上前抢书的准备，用坚定的眼神看着他。他好像被我的正念镇住了，真的没敢动，退后了两步就骂骂咧咧地走了。从那以后，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看书了。我想，不管我的父母什么使命下来的，只要我在大法中修炼，就让他们成为正面的生命。后来我就离开家出去打工了，对着他们发正念，给他们写信，周围的同修把师父的经文和真相资料给他们看。我每次回家都和他们讲真相，讲善恶有报。我家果园的大桃树和李子树因为父亲谩骂大法死掉三分之二，使收入减少。我家的玉米因为母亲种地时承念大法好而增加产量和收入。逐渐的，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向师父承认了错误，并帮我贴发各种真相资料，挂条幅，发光盘。我有个姑父和二姨父不明真相，支持邪党，我给他们讲真相没退的，我父亲和他们讲，他们就退了。我母亲现在也得法了，见人也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二，讲真相救人。从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和同修利用各种方式证实法救人，没有粘贴就自己买纸和两面胶写，没有资料就和同修用古老的钢板蜡笔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发，自己买记号笔往电线杆上写，只要见到人就利用一切机会讲。有一次看到一辆警车停在路上，我就把自己做的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粘贴贴在了警车后面，让警车拉着法轮大法好满街跑，还和同修扛着梯子出去挂条幅，挨家挨户发资料，有时白天也发，坐车时和司机讲，满车的人谁也不说话，都在那儿认真地听。一次在晚上刮着三四级的南风，我和母亲出去喷字，夜色蒙蒙的，我们走的那条路别人都叫狼道，隐约中有点恐惧，又一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出自悉尼法会讲法。一路上我怕母亲害怕，我就给母亲讲妙善观音的修炼故事。到了地方，我顺利地喷完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救度世人，还我师父清白等。母亲说，怎么一点风都没了呢？我才发现周围真的没有一丝风。当我俩喷完字往回走时，周围又刮起了和来时一样大的风。自从本地引进手机讲真相的项目以来，我便在小姨同修的带动下，天天下夜班不休息出去讲真相，有时困得很难受，但一想到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我们救人的重要性，众生都在急盼着得救，我就放弃睡觉。小姨驮着我和另一名老年同修，我们出去讲，每天少的劝退一二人，多的十七八人。夏天我就在32度高温的情况下戴上口罩、墨镜，穿上长袖衣服防晒防蚊子咬。冬天在零下27、8度的雪地里，我穿上两条棉裤、三四条毛裤，加在一起五六层裤子，穿上三四个毛衣，外加两个羽绒服，跺着脚、手指冻得麻疼的情况下，也天天坚持出去。哪怕劝退一个人，我们心里也觉得无比的安慰。 小姨和我家附近的同修在我修炼的路上真的帮助很大。在这里我也谢谢所有在修炼和生活上帮助过我的同修。在讲真相开始时不怎么会讲，还以貌取人，经常被人问住回答不上来。后来就求师父加持，每一期的真相资料我都一个不落的看完，这样逐渐的题材就广了，很少有回答不上来的时候。有一次坐出租车，看见司机面目表情不太善，就迟迟不讲，但是内心在挣扎，怕众生失去千百年得救的机缘。于是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马上快到地方了，我一下子打开话匣子给他讲了几句话，他就痛快地散退了，还很认同大法。我心里这个羞愧呀，差点因为自己的私心以貌取人，让一个生命失去得救的机会。有一次也是乘坐出租车给司机讲，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就说共产党坏事干得太多，历次运动中迫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毛泽东时搞各种运动，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文化大革命大跃进，89年六四枪杀大学生，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人体器官卖钱，邪党对老百姓宣扬西方国家不好，中共高官却都加入了外国国籍，把家人都转移到西方自由社会，欺骗老百姓。天安门自焚伟案，又讲隔安一路、梅花诗、马前课、玛雅预言等古今中外各种预言，大纪元的声明以及大法净化人的心灵和身体，让人道德提升，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荣获褒奖和支持信函3000多项等等。他非常感动地让我帮他退出邪党组织，又谢谢我说你真是天使啊。我说是我师父让我们抓紧时间救人的，要谢你就谢谢我师父吧。不但您退出来，告诉您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也都退出来，用本名或者化名都行，写在钱上花出去，或者写在纸上贴出去，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在人类大淘汰中留下来。他问我什么学历毕业，这么有学问。我说我就是初中毕业，修大法能开智开慧。我下车了，他又一次说谢谢。弟子深知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我坚信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有决心走好以后的路，多学法，多救人。叩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